欢迎回到12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曾经担任山西省省长和文化部副部长的前中共高官于右军，在近日在中山大学连开多场反思文化大革命系列讲座，提出文革英魂若隐若现和大家应自觉拒绝文革等说法，引起左派暴跳如雷，质疑其炮打前30年意欲何为。而官媒《环球时报》则称不应炒作文革话题，因为中国社会对这个话题兴趣不高。在中共严密控制舆论的大气候下，于右军为何能够触及文革敏感话题？有历史学者认为，文革中有劣迹的贵族红卫兵今天大量进入高层，这是否造成曾被中共否定的文革再度成为禁忌话题？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请您在纽约高文谦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于右军的这次讲座引起关注呢，当然是因为文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尤其我们知道明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那么在中共舆论控制如此严密的大气候之下，您觉得于右军为何能够触及这个敏感话题？您的解读是什么？
文革呢，是中共官方呢十分难堪，但是又回避不了的话题。特别是明年就是文革发动50周年。那么呢，这个在邓小平时代呢，当时是这有个演变的过程。邓小平时代呢，提出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个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石啊。江泽民时代呢，基本上延续了这个基调，到了胡锦涛时代呢，开始变调。那么标志呢，就是中共建政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推出这个毛泽东思想方针。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提出来两个30年不能否定，实际上呢，更进一步的给文革呢加上了这个紧箍咒，哎，这个根本不能够碰了，哎。那么这种那个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我呢，因为我过去就是研究文革史的了，我在国内呢有很多体制内研究文革的朋友，他们的话呢跟我诉苦啊，讲啊，现在说你当年是在80年代你研究文革，那时候有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呢我们连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都守不住，因为决议中讲毛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现在毛是绝对不能够碰的，哎，实际上呢，关于这个决议呢，当时邓小平在90年代，就是89之后，他在北戴河的时候，曾经向江泽民等人的第三代领导人交代说，当年我们做这个决议啊是违心的，啊，这个我们这一代人走了之后，你们下一代你们可以重新来做出这么一个决定，那么现在的话呢，不仅的话没有进一步啊，把邓小平说的那个违心的那个东西给改掉它，还他历史本来面目。现在习近平时代呢，是根本连碰都不能碰。至于说到于右军，他谈文革，我的看法呢，那是这显然是经过中共最高这个当局的这个默许，这个实际上呢是为明年这个文革发动50周年这个纪念活动的话呢，试水预热啊，这个
好的。
同时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也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左呀化妆补台，那么呢，让在左右之中保持某种政治平衡，我是这么看的。
好，您的看法，王刚先生。
我跟这个于右军先生呢，算是朋友。2011年，他到重庆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谈了2个多小时。他送我了一本他的那个《社会主义400年》，关于谈到胡锦涛重庆的唱红打黑，我说于先生你怎么看？他说你怎么看？我说我深恶痛绝。他说我跟你一样。这个于右军在18大之前出版的一本书叫《求索民主政治》，他认为这个民主政治啊，必有3个突破口：一是党内民主，第二是党政分家，第三是重建这个制度，包括普选，包括罢免，包括监督，等等。那么于右军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现在面临重演这个文革的可能性，这个土壤就是两大力量，一个是这个左倾思想、左倾势力和民粹主义，一旦他们结合在一起，中国的文革的重演是可能的。于右军作为党内的这么一个官员啊，他有他的特点，他是前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后来做了山西省省长，在广西期间他实际上是南方报业系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后台之一， 在党内算比较开明的，或者政治上失意退出官场，他在北京图书馆和广州中山图书馆大概泡了五六年，就写了他那个社会主义400年。他大量的接触了西方的、中国的、台湾的、前苏联的和东欧的一些史料，我想这些史料对于右军来说，肯定会触及他的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这一次他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文革，是不是官方授意我不太清楚，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不大可能。我倒是希望于右军先生呢效法他的祖上于谦，就是留得真知在人间，写一本像吉纳斯的新阶级一样，像哈佛多尔哈洛夫的权力学一样，像麦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一样，前苏联中国的老共产党人写的那些揭露斯大林的罪恶的这种著作，他应该完成一部揭露和批判中国毛氏的这个所谓的集权主义制度的理论著作，我觉得他就无愧于自己。
好，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环球时报》对于于右军的讲座做了评论，认为这个社会上对这个文革的兴趣其实不高哈，说这个话题就是现在只是被炒作而已。另外呢，说文革早就被定性是错误和灾难，再炒作就是别有用心。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于《环球时报》的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我先要回应一下刚才王康先生提到于右军这个社会主义400年，这个这本书是于右军起升官的一个奠基石。这是一本典型的左派书籍，就是吹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他是靠这个起家，当上了后来宣传部长，再当了省长，然后又栽了。现在于右军还在着手写社会主义500年，还是那套东西。也就是说，他虽然开明，但不等于说于右军可能对中共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做出根本性的挑战。这不是于右军所敢干的事儿。那么回过头来说到《环球时报》关于文革的这个问题，现在其实这个明天呢对文革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这个几乎关于文革甚至整个毛泽东时代的重要话题，中共党史的正式的官方结论多半已经都被推翻了。那么现在为什么文革问题《环球时报》说这个多谈了不好，这里问题要害简单的讲就是文革到底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说的稍微这个正式化一点，就是说文革到底是老毛发动的还是四人帮发动的。其实这个答案非常非常简单，四人帮不过是老毛手里的几只狗，真正的主人是毛。也就是说否定文革必须否定毛，不否定毛否定文革就是片面的虚假的。那么问题就在于邓小平、陈云他们当年否定文革是为了自己上台，给上台寻找合法性，一旦上了台他就不愿意再否定毛了，因为他们的合法性又和毛的合法性紧紧地拴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自私的政治老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在玩弄这个中共的党史。今天中国的民间的研究文革的、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这个学者也好，民间的研究者也好，完全没有这些顾忌，相反而是《环球时报》的主人顾忌重重。因为任何民间对文革的进一步的挖掘探讨都会点出一个问题，就是文革这场灾难的源头是毛泽东，而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因为他当年大跃进政策的彻底失败，而他之所以大跃进彻底失败是因为他当年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袖失败。再往前推，就是老毛执政这几十年包括文革在内其实是应该基本否定的。
好的，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全给否定。
好的，
共产党现在是在一个被否定的基础上在坚持他的统治和合法性。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关于谈到文革呢，首先我于右军这个人呢介绍几句。刚才王康先生也介绍了一下，于右军做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深圳市长、湖南省副省长、山西省省长。那么于右军呢思想开明，而且呢敢作敢为，在山西啊，他是当时被山西民众评为跟那个胡富国当省委书记，这两个人被评为建国以来山西最好的领导。 那么2007年发生了黑砖窑事件，他这个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尹就下台，下台之后呢转任文化部副部长。那么后来呢2008年呢，这个就有人追究他，说他家族以权谋私，他被留党查看2年。事实上这个留党他家族以权谋私，我相信因为所有的官员家里都有以权谋私。说但是呢这个结论，社会上的结论说良币驱逐劣币，就中国这个官场一团黑，就说这个于右军还算是黑中有点白的，矮中有点高的这么一个人物，实际上是被挤出局了，排出局了，实际上是因为他思想开明被排出局。说他后来这个留党查看之后又调什么南水北调，后来就中山大学这些教授。我认为他这次谈文革谈的就是很低度的反思，并没有高度的反思。我不认为是这个有这个高层的背景让他谈，因为他这个谈的时候他守住了一个很低线，比如他拒绝反思制度，他也不承认是领袖个人品质造成的。事实上文革就是制度造成的，如果文革那个时候有正常的民主和宪政，毛泽东那种倒行逆施个人决断根本就实现不了，反过来也是个人领袖品质决定的。如果那个时候是周恩来或者邓小平或者刘少奇领导中国，也不可能发生文革这样的大灾难。所以他这两点回避了，就等于回避了文革的本质问题。那个反思文革否定文革，这个环球时报说这个中共已经否定了，其实没有，他是选择性的否定，局部的否定。邓小平为什么否定文革？因为他是受害者，但是邓小平却不愿意为反右证明，他说反右是必要的，他不愿意平反，只愿意改正。因为反右的时候邓小平不是受害者，不仅不是受害者，他是执行者，毛泽东是主导者，他是执行者，一唱一和。说邓小平这个在这个文革大革命的立场上采取了一个个人好恶而不是民族大义，没有从民族大义出发，说选择性的否定文革，不彻底的否定文革，留下了后患，留下了烂摊子。相比而言当时的胡耀邦他们呢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胡耀邦没有邓小平有权势，说文革这个东西就留下来，而文革的始作俑者、罪魁祸首，他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他的头像还印在人民币上，说这就表明文革到今天余毒未消。
好的，高文清先生，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对于文革评价的问题啊，著名的历史学者秦晖呢，他有一个看法，他说现在这个贵族红卫兵大量的进入高层，而这些人呢当中很多人呢在文革中有不好的表现，有劣迹哈，那么您觉得这是否跟现在全面掌握中共政治经济军事的这个红二代拒绝否定文革有一定的关系呢？也就是说换句话说，红二代掌权他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阻挠对于文革的反思？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与其用这个贵族红卫兵呢，不如用掌权的红二代，这概念更准确。因为这里面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掌权的红二代里面的话呢，很多当初并不是红卫兵，譬如说习近平，这是最大的红二代。他当年呢文革时候他是小学生，父亲又有问题，是狗崽子，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而且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真是说红二代里面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的话呢，最近在网上说的这个罗瑞卿的这个儿子罗宇啊，小名叫罗猛子，他的反思的就很深刻。就所以呢，我觉得的话呢，红二代啊，这个拒绝这个否定文革呀，关键不在于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好与坏。那么文革中什么表现是好的呢？什么是坏的呢？说不清楚，而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宠毛情节和他们的所获得的这个既得利益，这是要害。那么在宠毛的问题上呢，红二代我觉得始终现在目前处于一种的话呢，精神错乱的一种境地。毛的话呢，实际上对他们就来说呢，有着杀父弑母之仇，杀父那是刘源，弑母那是薄熙来还有孔丹，同时也有呢整父之恨，整父之恨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但是呢这些红二代呢，他们饮水思源，觉得的话呢，毛的话呢是红色江山的这个象征，是他们心中的大英雄，是他们权力的这个来源。因此的话呢，在很多问题上呢，这个他们这个毛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呢，有这个剪不断的，是一种剪不断的一种精神血缘关系。那个比如说的话呢，这个薄熙来呀、孔丹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习近平啊，他在上台前他曾经3次到那个韶山去，而且呢他留出这么一句话， 叫做如果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了。
嗯，
我哪有今天？这是讲出他心里话。
嗯，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嗯，这个红二代现在是成了中国这个政治生活里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现象。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中国始终没有出现苏共那样的二十大，没有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邓小平拒绝编毛泽东的诗，他本来有完全有这个条件的，他可以比赫鲁晓夫做得更好，但他没有，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毛分子。第二就是1989年。这个镇压六四之后的，尤其是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抑制，让中国这批老人，尤其是陈云、邓小平他们，有一个本能的一种一个判断，就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他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孩子，他们不是自己的子弟，所以他们这个江山去了就去了，所以要用自己的子弟，他们至少不会抛他们我们的祖坟吧？
嗯，
这样就中国就回到了一种帝国时代，所以。毛泽东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他生前来不及实现，但是呢，红二代们正在走向这个道路。马克思是他们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来源，而这个秦始皇这个帝国是他们整治和统治中国的一个历史传统的这么一个来源。合而言之，就是他们要建立一个红色帝国。这个红二代确实，刚才高文轩先生说的很好，他不是铁板一块。它实际上内部有很多的分歧，也有很多的争论，将来恐怕还有很多的分化。但是呢，从整体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另外有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个秦晖之前呢，2011年钱理群先生北大教授发表的《老红卫兵走上这个上台的忧虑》，他说这个老红卫兵多多少少都有些帝王气和流氓气，尤其是他们。既有老红卫兵的那些传统，他们又有200亿的中国的内外的资产的经济的作为他们的一个底气，所以他们要让世界要做一个惊天动地什么事情，非常令人担忧。
嗯，好，陈小龙先生。
现在在谈红二代掌权呢，其实要把它划分开来，按掌权的人来说，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军队系统的一部分是党政系统，还有部分是经商的。军队系统的高干子弟红二代，很多人早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利用父辈的关系参军了，以后就一直留在军队系统，然后步步高升，特别是在三总部。这批人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快到退休年龄了。习近平目前在重新巩固军权的过程中，对其中有的人是利用，有的人是打击，有的人是借势。那么在党政系统呢，这个习近平就属于这个，还有薄熙来都属于这个类别，包括陈云的儿子陈元，就这批人是属于这个当时在胡耀邦时代的早期，为了培养年轻干部，这个所谓的第三梯队的时候，这些念过大学的人高干子弟呢，选择了到基层去锻炼，然后从基层一步步往上升。有人说他们当时不被重用，其实是因为当时他们太年轻了，有些人像薄熙来当时还在念书呢，没有办法重用，所以当时首先重用的是已经到了中年的，像温家宝这一波的这个中年的团干部。那么到了90年代末期，按照年龄资格排序，就排到了习近平他们这一波了。所以，但是真正在党政系统里，完全能够控制局面的红二代，其实人数不多。我们都知道，像连王岐山也不能严格意义上说是红二代。那么，另一方面，经商的红二代数量相当大，就是很多不太聪明、上不了大学的，也吃不起军队的苦的很多高干子弟，实际上文革以后，慢慢都走上了经商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在文革以后重新掌权的老干部的子弟，现在都在商场上非常活跃，中国的经济面面有很大一部分在他们手里。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批人也已经到了该差不多退休的年龄，虽然很多人不愿意退出这个舞台，他们真正的影响力不仅仅是手中掌握的资源和权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这个话语权。就只要中国承认共产党的这个正当性和合法性， 那么这些人就把自己作为这个合法性正当性的代表人物和象征，而且想传给他们的下一代，也就传到孙子辈去。
好的，
所以今后中国这个红二代的影响能不能延续，我们就要看他中国的红三代如何。
好，
也就是说中国会不会也来金正恩。
好，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就是红二代在文革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么这些人后来在政商军全面上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听听您的看法。
红二代在文革中啊，可以说是劣迹斑斑，他们是血统论的推广者，是武斗的始作俑者、带头者、急先锋，制造了弥漫全中国的红色大恐怖。这里边有宋仁琼的女儿宋彬彬，有这个邓小平的女儿邓荣，刘少奇的女儿刘萍萍，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董必武的儿子董良偏，孔元的儿子孔丹，还有这个李景泉的这个儿子李立峰等等，这个不可胜数，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怀等等，这些人啊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武斗，制造了红色大恐怖。其中宋彬彬是带头将制造了第一起大恐怖，就是将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云用皮鞭活活的打死，组织红卫兵。那么这一批人呢，这劣迹斑斑呢，可以说在红这个干尽了坏事。而他们当时一个口号，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还有一句口号说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说这帮人是在文革的这个造反者。后来这个文革结束之后，胡耀邦呢，这个是立足啊，这个不能启用三种人。按道理，这些都属于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有武斗历史的人，有这种血债的人，不能够被启用。但是后来陈云呢，提出一条说，这个要保红色江山，还是自家的娃可靠，所以说呢，要重新启用这些人。说这些人又被洗白了，又送进第三梯队。但是呢，陈云的意见虽然占了上风，但是胡耀邦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我观察到胡耀邦还是留了一点神，把那种血迹斑斑的人啊，还没有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放在这个习近平也好，放在刘源也好，也还是就是父亲受过迫害，本人也受过迫害的这样的文革受害者。因为这些红二代啊，他在文革中有一个命运颠覆，毛泽东利用他们造反，后来又把他们的父母给打倒，把他们给上山下乡潜伏到农村，说他们呢也遭了罪。所以要红二代现在的反思文革呢，可以说既容易又难。容易的就是他们也是上当者、受害者，难的就是他们要保红色江山，他们要这个捂住啊这个文革的黑暗的历史，捂住这个盖子，说不让这个老百姓啊知道真相，说这一点又显得尤其的困难。
好，最后我们节目时间不多，请每位只是点评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知道中共高层，首先请高文健先生啊，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最后一次有人对于文革发表看法呢，是在2012年的这个两会的记者会上，当时的这个总理温家宝表示说，这个文革的余毒没有完全的肃清啊，大家都知道指的呢，当然是薄熙来的唱红打黑那一套。而今天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路线和薄熙来呢有不少的这个相似之处，我想请高文先生首先请您来点评一下。
习近平上台已经三年，这一点我相信没有更多的人们没有更多的怀疑了。那么习近平的话呢，他走的是他的中国梦，他的这个中国梦里面究竟是什么馅儿，大家已经没有怀疑，可以说就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而且是的话呢，重庆模式在全国的扩大版，这个薄熙来的这个重庆模式呢，跟习近平现在的种种做法比较起来呢，实际上呢是小巫见大巫。那么具体的说的话呢，就是说今后的话呢，这个文革还会不会发生？这里面呢就涉及到呢，刚才这个我们已经简单说过，邓小平呢他。这个否定彻底否定文革，实际上并没有彻底否定，他回避了两个要害问题，一个是把毛高高挂起保护起来，第二个回避文革的制度性的这个因素来源因素。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文革这个问题的话呢，一直是个制度问题，一直是换汤不换药。这个文革的社会发生的社会土壤和社会基础现在依然存在，党内的原教旨主义和民间的民粹思潮，这两者的结合呢就是土壤。那么当然了，要发生呢也不是简单的重复，我的看法是实际上习近平上台所开倒车，所封杀言路，所打压任何敢打压众叛任何敢言之事，实际上就是文革的习式版本。
好，王康先生您点评一下薄熙来和习近平之间的。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啊， 现在看起来实际上是太为太子党上台这个铺垫，他是为整个的这个红二代在中国全面的控制中国，而且也是接触这个所谓的平民政客胡温时代做一个预演。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王立军私闯美国领事馆的话，那么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会非常的远大。那么在这点上啊，最近出了一些特殊的事件，就是黄奇帆这个好像受了重用，
对，
重庆模式被重新好像在评估这个徐明的处死和古开来的缓刑，
嗯，
我甚至觉得是不是在释放一个信息啊，既然薄熙来是这么能干的一个太子党的主要的领袖之一，为整个太子党的上台做了这么大的贡献，那么应该让他东山再起吧。
嗯，好，陈小龙先生，一分半钟的时间。
现在在谈这个文革，还有谈这个所谓的这个怀念文革，其实里面有个关键问题，就是普通老百姓今天怀念文革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这个现实呢，表面上和老毛当年讲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关系，因为今天自从邓小平执行他的这个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共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来巩固共产党的上层建筑，那么正好符合老毛讲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么是不是证明老毛对了？其实不是，原因这就在于文革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就错在毛泽东和马克思全都错。邓小平之所以选择改革开放，是证明了一点，就共产党的这条道路从马克思开始到毛泽东都是走不通的，唯一的活路是推翻共产党的这个计划经济那套经济基础公有制，而用资本主义去代替它。但是呢，这样也还是稳不住，这就会倒过来出现了老百姓在洗脑教育下产生的这种对文革的怀念，所以这对共产党来讲是个非常大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他现在走的这条所谓中国模式是既反马克思主义也反毛泽东，同时他又要靠毛泽东靠马克思主义来维持合法性，所以他是整个把自己悬在空中的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好的，最后陈伯文先生，一分半钟时间。
这个于右军在这个谈反思文革中啊，他就说只要这个土壤，因为文革的土壤还在，就文革呢有可能重演。他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什么叫文革的土壤？土壤就是制度，因为没有民主和宪政的制度，文革这种悲剧有可能重演。而且当时文革在党内是什么？是极左路线，而今天中共党内仍然有极左路线，这个而且在抬头，这也是一种土壤。所以其实重庆的唱红打黑，薄熙来啊，本身就是在重演文革，局部重演，部分重演。薄熙来在文革中是带头造反搞武斗的人，他这个为了跟父亲划清界限，父亲被打倒，他把父亲的几根肋骨都踢断了，他父亲就说这是党的好苗子，能接班。那个这个后来他这个重庆唱红打黑有一个特点，就是唱红歌，而且呢这个把重庆电视台改成红色卫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三合一片红的一个翻版，一个局部的翻版，甚至于连最牛老外基辛格都敢去捧场，甚至连台湾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都敢去捧场，说这个跟当时的文革非常相像，说局部的重演和部分的重演，某种程度上重演的文革有可能存在。那么现在有一句说法说，习近平走了一个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为什么习近平这么干？习近平是受了薄熙来的震撼，是受了唱红打黑的震撼，他要争取左派毛左派，因为这些毛左派啊是共产党的基本盘，就像塔利班和伊斯兰国一样，是伊斯兰这个基本教义派，这个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也是原教旨主义者，所以说他要为了这个他要继续唱红。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小龙先生和程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各位嘉宾到美国之音和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倪欣，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